请后面帮我切一下，切到那个频道三好吗？好，谢谢。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借着刚才读的一段经文，我们来分享的题目是“当患难意外临到时”。有一个很古老的预言，他说啊，有位农夫，他养了一头驴。这头驴呢，有一天不小心掉到一口枯井里面去了。农夫想了很多办法，想要把这个驴子弄上来，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他想想算了，干脆就让这个驴埋在这个井里吧。于是呢，找了几个人来，他们就开始把土往这个井里填下去，想把这驴埋在里面。一开始，当这些土开始抛在这个驴的身上的时候，这个驴在下面惨叫啊，因为它也意识到，好像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但是过了一会儿，这个农夫发现这驴不叫了，跑去一看，这驴在干嘛呢？这驴把倒在身上的土抖下来，而且呢，很快的把它踩到脚底下去。就这样，这个驴很快就获救了。这预言到底在说什么呢？当然，从今天有些人的解释来说，他说我们在挫折中，在患难中，我们要学会把我们身上遭遇的那些东西抖下来，成为我们成功的垫脚石。当然，这是从一般世俗的观念来解释这个预言。但是我也喜欢用这个预言。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患难也好，打击也好，确实有时候就像撒在我们身上的泥土一样。如果你就此悲哀绝望，它可能就成为对你致命的东西，把你淹没掉。但是如果你用信心借着它高升，我们说的高升，是我们借着它去依靠神，我们借着它去仰望神，我们就能经历到神同在的美好。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发生的地方是在一个叫腓立比的地方。那个城市，圣经的记载，是一个罗马人的驻防城。所谓驻防城，就是有很多的罗马军队驻扎在那里。这个城市也是保罗和他的同工最早踏上欧洲大陆之后的第一个城市。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就提到，保罗和他同工们在这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一开始他们走了一些他们原先去过的地方。我们很多人总结这段旅程，就说这个是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他先走了一些地方，是他过去已经在那里传过福音的，开辟了福音的工厂，并且建立了教会的地方，去兼顾那个地方弟兄姐妹的心。并且呢，他们把耶路撒冷大会所带出来的决议传达给那里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去遵行。圣经记载说，那个地方教会被坚固，信徒的人数在增加。而在这之后，16章的前半部分就提到，好像圣灵在用禁止的方法引导他们走一条特别的路。他们想要南下往亚细亚去，圣经记载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想要北上往皮推尼去，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于是他们就一路西行，达到了亚洲大陆的边缘，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特洛亚。我们提到特洛亚的时候，很多人可能知道特洛亚有木马记啊。那个城市确实，今天你去还可以看到一个大木马，不是当年的，是后来人们那个比较艺术派的做出来的一个大木马啊。另外还有一个木马，那个城市现在有两个木马，另外一个木马呢是那个木马记那个电影用的道具也在那里。其实那个地方就是 亚洲大陆的边缘所在。那到了那里以后，神借着一个异象让保罗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个异象我们今天把它叫做马其顿的呼声，就是他看到一个马其顿人在那里说，请过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于是他们就去了马其顿。马其顿就是希腊，马其顿其实是希腊的最早的一块领土，就是亚历山大当时起兵征服欧亚非三大陆的时候，那个起点就是亚历山大的老家那一部分，叫做马其顿。当保罗他们到了马其顿之后，看到神在为他们预备，本来他们在整个欧洲大陆是完全没有认识的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神引导他们去一个祷告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尊贵的妇女，我有时候把她叫做是富商，因为她是卖紫色布的，紫色布很贵很贵啊，染一磅的紫色羊毛大概需要是150个金镑才能够染得出来啊，很贵的。所以那个叫做吕底亚的妇人成了保罗他们在欧洲大陆结出来的第一个果子，不但他信了，他的家成为保罗和他的同工在那里的一个福音据点，成为一个大本营，他们就在那里开始向欧洲人传福音的事工。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当这个事工开始扩展之后发生的事情。前面是神带领他们去，非常顺利，但是从今天的经文就看到，对于福音使者来说，神让他们遭遇的并非是一帆风顺，有的时候也会有患难，而且是突然会临到。这次我们就看到圣经的记载让我们有种感觉，可能有点节外生枝。圣经这样说，后来我们往了祷告的地方去。为什么是我们呢？因为在使徒行传16章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加入了保罗他们的宣教团队，这个人是谁？你从前面的记载就看是他们，后面就变成了我们。使徒行传的执笔者是谁啊？路加在这个时候加入了这个团队，所以他用了我们。他说我们去了，显然不只是保罗，也不只是保罗跟希拉，还有其他的同工，包括路加，他们都去祷告那里，就看到一件事情发生。路加就作为一个见证者记载了这样一段经历。他说有一个使女，她迎着面来了，来了以后呢，她就开始喊叫。而这个使女，圣经告诉我们说，她是被巫鬼所附的一个人。谈到巫鬼所附，很多人以为说，哇，巫鬼上身那应该是很恐怖的，应该是面目狰狞的，应该是攻击人的。但你看到这个使女，她是被巫鬼所附，但是她的表现完全不是这一类的。她平时做什么呢？圣经说她用法术叫她的主人大得财力。这个用法术在原文的圣经里边不是特别特别清楚，但是所有的英文圣经的翻译都翻成是他是算命的，他是用算命去让他的主人得财力。其实这个一想也是非常非常合逻辑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想一个使女会算命，那他的主人肯定能获利，而且会大大的获利。这个世界上很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想去算命，很多人都想知道自己怎么做能够有利益，怎么样做能够有好处。我两个星期之前刚刚从国内回来，这次在国内呢也是在几个不同的神学院里边教课，那在其中的一个班上有位女同学，他告诉我他自己的经历。这个女生呢，现在是北京一家家庭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身上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能够告诉别人你的前途。 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他在他家乡的那一个范围中间，很多成年人都喜欢跟他聊天，虽然他那时候都是个小孩子，成年人喜欢跟他聊。为什么会跟他聊呢？他后来发现说，他有的时候有意无意说出来的一些话，竟然让那些成年人好像被指点了一般，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就能够做得好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他谈。而且后来他发现他自己还会看手相，他说看手相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他看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感觉，他就能够知道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种叫做圣经叫用法术。那你说这个女生为什么也会有这样一种特异功能呢？后来她才知道，是在她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呢小孩子睡觉晚上会闹会哭，于是她家里人就把她带去拜什么黄大仙，拜完了以后还把这个孩子就好像奉献给这个让他睡觉不要吵闹的神一样。就从那个以后，这个小孩子其实看来没有什么，后来慢慢显出来他里边也有污鬼了。特别是后来当人带领他信耶稣的时候，一开始要把他带到基督徒聚会去的地方，里边那个东西就开始搅扰他了，让他神志模糊。明明是一个平时很正常的一个人，还能给人家算命的一个人，哎，那天他竟然进了地铁站都不知道往哪里去，看着那些路名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做。还好那个时候他有一点点知道要祷告，祷告之后顺利了去了到了基督徒中间，把这些事情跟那些比较能够帮助他的那些姐妹们沟通之后，其中有一个也是一个宣教士从国外进去的，就帮助他跟他谈，了解他的过去，带他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然后让里面这个灵被赶掉，他才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奉献自己成了一个传道人，今天在带领教会。巫鬼所做的事情虽然有的时候还会受人欢迎，但是他本质里面是摧残人的。有一些这样的人，包括那姐妹她自己也告诉我说，其实她在给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给她带来的不是一种喜悦，给她带来的是一种痛苦，因为她的里面是感到像生病一样难过，非常厉害的摧残。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主耶稣说盗贼来都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有些东西给你一些暂时的利益，但是很多人就看重这些利益。邪灵的作为会让人暂时得一些好处，但他最终的目的他是要控制人，他是要让你做奴隶。而且这个灵还奇怪了，他看到保罗他们出现的时候迎面而来，他就开始大喊大叫，喊什么？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讲的对不对？他讲的话是对的。邪灵是知道的哪一些人是神的仆人，这个时候他对着保罗，对着保罗的同工，他在那里喊。但是这种喊显然也是一种破坏，因为他哇啦哇啦在那里大喊大叫的时候，保罗没办法传道了，精力被分散了。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记载说保罗就心中厌烦。这个不仅仅是一种不耐烦，就是知道这是一种干扰，这是一种破坏，所以转身就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这鬼就出来了。如果我们看到这里会觉得啊，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这个鬼被赶出去了，这个女孩子得到释放了，她以后就真的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而且借助这件事情，她应该认识到耶稣基督比他身上的那个更有能力，多好！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患难竟然就临到了。保罗他们无端的被控告，圣经这样记载，对这件事情反应最强烈的、最不开心的是些什么人呢？直接来说就是这个使女的主人们。他用了复数，大概包括了男主人、女主人了，可能这一家还有更老的，资格更老的，他们都反对。竟然一个使女，鬼被赶出去以后，这些主人们见到是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他们就开始作乱了，他们就开始带着仇恨去对付保罗、对付希拉。你看圣经说，他们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而且还带到官长面前，他们实行控告。他们控告的话是什么？他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他说，这些人来呀，是对我们的城里实行骚扰的，而且他们是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其实这个使女的主人们不见得是罗马人了，因为腓立比这个地方，前面我们说在哪里，在马其顿，马其顿主要的居民是什么人呢？都应该是希腊人嘛。哎，他既然因为要告到执政者那里去，执政的是罗马人，因为那个地方是罗马的驻防城，有很多罗马军队，当然有很多罗马的军官在那里，所以他在控告的时候，他竟然把自己放在罗马人的一边。实际上希腊人就不见得喜欢罗马人，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好像已经出现了损失，他们竟然站到罗马人一边，用罗马人的势力要想去对付给他们造成损失的保罗和希拉。那是不是很讽刺？但这种事情是不是今天还有？我们看到世界上面很多人，他的是非观，他对每一件事情的反应，他的处事原则，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的。我的利益是不可以侵犯的，如果谁触犯到我的利益，他就是我的敌人。保罗他们所遭遇的确实是一种无端而且是不实的控告。他们是来骚扰这个城的吗？他们是来传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吗？他们其实只传一位耶稣基督。他们为什么传？他们是希望人得救，他们希望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这一次的患难临到，竟然是因为他们奉主的名释放了一个被污鬼多年辖制的人。他们这一次经历患难，不是因为自己的亏欠，不是因为自己的过犯，而是因为他们所行的触动了黑暗国度的势力。这些控告他们的人，表面看来甚至是他们自己以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要出气，但是在他们背后有个更加实在的黑暗势力，那就是撒旦为首的那些黑暗的军兵。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拦阻福音的传播，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恐吓那些传福音的人，让他们不敢继续下去。患难临到了，这些控告他们的人，这些揪住他们的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站到哪里去了。他们不仅仅是站到了罗马人的一边，他们更是站到了整个黑暗国度的一边。当我们看保罗这一次经历的时候，有人认为说，哎呀，保罗这次好像有点赶鬼动机不纯，只是心里厌烦，然后随口就一赶，看赶倒霉了吧，患难临到了。实际上圣经里面没有任何这样一点点暗示，我们这出问题了是吧？对不起啊，我稍微调一调。 从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后面的发展看到，虽然对保罗来讲他们是无辜的遭难的，而且这次所遭的患难不是那个好像人们顶一顶挡一挡就能够过得去的，不是一个小的一个挫折，不是一个小的困难，似乎是遭遇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患难。圣经是这样记载，说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那个侍女的主人们了，他们在那里所带出来的是众人一同攻击，因为他们讲的这个话太厉害了，说这些犹太人竟然跑到我们罗马的城市里边来，他们要来骚乱，他们要传一些我们根本都不能受不能行的一些东西，所以众人一起攻击，而且把他们带到官长那里。接下来的事情是他们被剥了衣服，他们被棍打，打了好多棍。想象一下，这个时候这两个人是一个什么形象了？一定是被打得遍体鳞伤啊。打完之后还没完，吩咐把他们下到监牢里去，而且嘱咐禁足严谨看守，那禁足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边，两个脚上都上了木狗。当然这里的翻译有几个词都是100多年前的翻译用的，我们中国的古代用词哈，像这个禁足啊、木狗啊，这都是好像我们的这个古典小说里面有的名词。那要如果现代翻译的话，应该翻成看守。你像那个木狗呢，实际上就是铁链了，因为古代是木狗，我们中国人做的那个木狗是一个大木墩子，然后把它锯成两半，中间有两个洞的，一扣过来锁上，那你两只脚就完全动不了了。那欧洲人倒是不用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被关在监牢里边，看到监牢的时候，你也别太现代化的想那个监牢。我们今天讲到监牢的时候，啊，有些人还想过监牢的生活来，因为监牢里边你可以有吃的，你可以有舒舒服服的环境，而且加拿大的监牢还特别讲人道啊，给你关在那里，你还可以看书，还可以学习，还可以上大学。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在东部一个小城市叫 St. Catharines， 那个小城市是一个基督徒比例很高的一个城市，也是民风特别好的一个城市。但是那一年出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杀人案，一个叫 Bernardo 的人在那个地方跟他的妻子合伙把他的小姨子给杀了，奸杀，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在那里发生了。发生以后当然他特别就关在监牢里去了，但是后来当地这个媒体竟然还出这样一篇报道，说现在这个 Bernardo 在监牢里边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 lonely， 好像他特别特别难过哈，他要博取人的人心，说他关在那里非常 lonely。 然后他们就反对说，你知道现在监狱里面条件多好哈，比我们这些在外面这个失业的人过得还好呢。这加拿大的监狱当时保罗被关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去，你知道吗？如果你去过菲律宾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关保罗的地方。你看呢，上面英文看得懂哈，上面希腊文呢不知道的话，英文是 prison St. Paul， 就是保罗被囚禁的那个地方。我到那里去，在那里拍照片，它外面是一个铁栏把它护起来了，但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盖在那个山崖旁边的，不是盖的，是挖进去的一个洞，那就是当时的监牢。而现在的监这个山崖呢，外面有点坍塌，所以外监已经没有了，他现在是把这个内监把它保起来，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遗迹在那里。那他这个内监，如果你把铁门相机从铁门伸进去拍的话呢，它里边的环境就是这样的，这就还原了当时保罗被关的那个环境。想想看，在这么一个洞里面又被铁链锁着，这个洞很矮的，你在那里站站不起来的，要站站不起来，你只能要么就坐在地上，这个地上可没有什么任何的什么板凳啊 什么靠垫之类的，你就坐在这个石头的地上坐着，然后你再被铐起来，再加上他们被鞭打，遍体鳞伤。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你会什么反应？这是一个让人特别沮丧的环境，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会遭遇一些突然临到的患难。当患难突然临到的时候，人的反应基本上有几种。第一个就是想，哎呀，什么事情让我遭了如此的一个患难？到底什么原因？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件事情我做错了，那件事情我不该做了。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不遇到这样的人，这个倒霉的事情不会临到我的身上，对不对？但如果你一直处在这样的光景中间，那你无非就是自责、后悔，甚至会怨天尤人，就怪这个人，我不该遇到他，就怪这个使女，或者是，哎呀，就是当时一念之差，不把那鬼赶出来就好了。你就会一直留在这样的情，一个情绪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环境，被鞭打了，被囚禁了，明天如何，前途未卜，完全不知道。但是你看到神在这个时候赐人信心，让人赞美。圣经这样记载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首先，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睡不着，要是你我也睡不着，在这样的情景下面，浑身的伤痛，本身在肉体上的那种折磨，这个时候都会有反应的。再讲人在那么一个很不舒服的环境之下，动一动，不但是痛，动一动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伸展，确实睡不着。但是保罗他们在睡不着的情景之下，他做什么？他在半夜，他们在祷告，也不是苦苦的祈求。很多人一谈祷告的话，就祷告神啊，你赶快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你赶快让我们脱离这样的凶恶啊，因为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求你来显出你的大能，可能就这样祷告了。但是你看圣经的记载，保罗和希拉他们两个不但是祷告，而且他们是唱诗在赞美神。什么是赞美？赞美是述说神一切的美德，赞美是述说神一切奇妙的手段，赞美是在宣告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赞美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困难，更不是把困难放大。我们有的时候看见的就是种种我们对付不了的事情，我们没办法脱离的环境，然后把这些东西放得很大很大，以至于我们自己根本就招架不住。赞美是宣告我们的神是超越这一切的神。我们的神虽然看到我们在患难之中，但是他的慈爱没有改变，他的恩典也不会改变，这是赞美。这是信心的表现，信心就是在任何的环境下都继续的信靠神，信心就是在任何恶劣的处境中还是相信神在掌权，所以他们会赞美。信心就是不怨天尤人，也不过分自责。我们有时候的问题就是，要么就怪别人，要么就自责自己。当然，我们跟保罗不一样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所受的一些患难，确实是我们犯罪带出来的结果，我们自食其果。但即便那样的话，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依然转向神，不是看患难的本身，而是转向神，因为这是神所盼望的。他盼望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向他回转，盼望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依然信靠他。即便我错了，上帝也不会错；即便我犯了罪，我向他悔改，他依然能够赦免我，他依然能够带领我走前面的路。这样的心， 才能够带出从里面发出来的赞美。他们的赞美太美了，以至于其他的囚犯都侧耳而听，他们都被感动了。接下来，真的，神的大能在这个时候彰显出来，忽然之间，又是忽然之间，患难忽然临到，拯救也忽然临到。地大震动，这次的震动不是一般的地震了，一般的地震就哗震一下完了，这次震下来以后，监门开了，链条松开了，铁链都松开了，拯救来到了。当然，机会也来到了。什么机会来到了？脱离捆绑，得到自由的机会来到了，可以跑了。但是他们跑了没有？他没有跑。为什么不跑？其实一个认识神的人，他首先会想到的是，神做这件事情，他希望我做什么？他会想到的是，神做这件事情，后面他还要做什么？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带领大家越狱，来个胜利逃亡。他们在这个时候没有动，似乎他们的赞美敬拜还没有停止一样。接下来我们看到，真叫天赐良机，那个看守出现了。看守开始在哪睡觉不知道，反正说他醒过来，他一定在哪睡着呢。可能被一阵震了以后，赶紧跑过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等他跑过来的时候，他自己意识到晚了，因为他发现监门开在那里。他的反应是：那还有人吗？囚犯一定都逃光了，可见他一定不是睡在那个监门旁边的。如果睡监门旁边，一震他也醒过来，他就把着那个门了。哎，不知道从哪里跑过来的。跑过来以后，他自己的感受是应该没有人了，都跑光了。所以他的反应，那我也活不成了，我失职了，所有的囚犯都走了，他就拔刀要想自杀。这个时候，保罗在里边喊：“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他拿着灯进来查视一番，发现真的他们都在，并且他也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发生一定跟保罗、希拉有关系。所以他就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提了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用了"得救"这个词。换句话说，意识到自己处在危险之中，意识到自己处在失丧之中，所以他用了个词：我怎么才可以得救？当然对狱卒来讲，他用了个我当怎样行，我当做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做什么，我就可以得救。人总是这样，希望用一些自己的行为，希望用一些自己的表现来换取得救这样宝贵的东西，做一番事情吧，将功赎罪，做一番事情吧，用我自己的立功之法。但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保罗将真正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两个人的回答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节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那很多人把它当作金句，很多人把它当作应许，但是呢，中文圣经这个地方翻的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有些人在用这节经文也用错了，以为说只要我一个人信耶稣，我的一家就得救了。实际上这段经文，即便是中文圣经，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个狱卒可没有领受错，他不是说我在这儿信了，我全家就没事了，他们都得救了，他是把保罗、希拉带到他家里去，让他们讲道给他一家人听，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而且当夜就在那个时候，他和他一家的人，他和凡属乎他的人，可能这个禁足有点地位，家里不光光有自己家人，还有奴隶嘞，都属乎他的人，一起都受洗了。圣经说， 他们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是这一次保罗带经历患难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神在腓立比行事何等奇妙，引导保罗他们进入这个地区，进到马其顿，首先带领了一个贵族妇人吕底亚信主，而最后在这一次神让保罗他们在离开腓立比之前又带了这样一个禁足或者叫典狱长或者叫看守，带领了这样一个人全家都归了主。圣经里有一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节经文可以很好的用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个圣经事件的上面，但是这节经文很多时候被人用的时候，包括很多基督徒，则是非常自私的用在自己的身上，以为神要是万事的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我得什么益处呢？让我的钱财不受损失，让我的健康不出毛病，让我的家里和和满满，这就是让我得益处了。当然可以说神有的时候确实是保守我们这些方面，但是刚才所提的所有的一切只不过都是副产品而已。我有的时候说这些都是 tips， 都是神附加给我们的，他原本要我们的，他原本要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都会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会加给我们。那圣经讲到的益处其实不光是我们眼前所看重的这些东西，圣经讲到的益处一定跟神的国一定跟神的义有关系。圣经在这里所提到的益处是要给那些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的。保罗他们是一群蒙召的人，他们蒙召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蒙召去效法主耶稣基督，跟随他的脚踪。我们看到用着这些人，神使福音传开来了。在保罗的经历里面，福音传给了利底亚，福音传给了这个禁足一家，他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他们是白白的得了。可是传福音的人有没有付代价？传福音的人付了代价，传福音的人和主耶稣一样付代价，他们甚至和基督一样受苦，当然他们也要和耶稣一样得荣耀。这是传福音的人，这是有使命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觉得你身上有福音的使命吗？你在用这些经文祷告的时候，主啊，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想到的是只是自己的利益，还是你想到耶稣基督的心呢？主耶稣的心是要万人都得救，愿意人人明白真道，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他将福音的使命给我们，让我们为他做见证，让我们为他去得人，使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福音的使命。今天早上我也在这里提到，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目前有两个堂，一个在 Richmond， 一个在西区。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同工都发现，我们 Richmond 的弟兄姐妹好像传福音的心智有一点冷淡下去了。我每年做两次的福音事工，今年我们发现 Richmond 这边愿意来参加作为同工的人在减少。西区很好，西区还是很多。我们在提醒弟兄姐妹反思一下，我里边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火还在烧着吗？我还有这股热情吗？还是我现在已经冷淡下来了？我们很多人到了加拿大以后， 从一开始生活的不容易，到了我们现在慢慢的一样一样东西都有了。我们过去觉得没有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的技术移民，慢慢的我们不但有了车子，不但有了房子，哎，我们也有了很好的事业，我们也有了越来越美好的经济条件。我们现在很多人惦着，我可以有时间带着全家去旅游了。我们很多人惦着说，我可以为下一代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了。这些是神的赐予，是神的祝福。但是今天，福音的使命在我的里面，依然还存在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情况怎么样，但是我希望所有的基督徒同样的有一点提醒。保罗说他传福音的喜乐就是见证基督得人，见证更多的人成为基督徒。当你成为神所召来的人，你有这样的心事吗？当你经历每一次不一样的环境，或许是挫折，或许是一些打击，或许是一些挑战，你是否想到神要借着这个环境让我们学到功课，不但我们自己依靠他，也让我们的经历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让我们的经历成为福音更加传播的一个必须。在保罗面前，神没有把福音的门关起来，他被囚禁了，他被拦阻了，不是关了门，而是开了一扇更大的门。对我们来讲，又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和同工希拉的经历，你让我们看到，在突然临到的患难之中，依然有你自己的引导，依然有你自己的保守，也依然有你自己的托付。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成为你的儿女，就有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的里头，使我们所想的，我们所顾念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利益，也让我们学会在各样的挫折挑战甚至打击面前，能够向你回转，并且再把自己献给你。求主你来造就我们，你也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活的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得着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